是住西堂，后有一俗士问有天堂地狱否，师曰有，又问有佛法僧宝否，师曰有，更有多问，尽答言有。然后曰和尚那么道莫错否，然后师曰汝曾见尊酒来耶，然后这个师曰这个人又说了某甲曾参净山和尚来，师就曰了净山向汝作陌生道，曰他道一切总无。师曰汝有其否，曰有，然后师曰净山和尚有其否，曰无，师曰净山和尚道无记得，俗世礼谢而去。师元和九年四月八日归寂，宪宗是大宣教禅师，穆宗崇是大学禅师。哎呀，这个人还挺有缘分的啊，两个皇帝给他谥号，两个皇帝就是给他就是另有名，就是说明这个人还是就是说是在他去世前后来说的话，这一段时间都是有这个有一定的流传的，这个是西堂之葬啊。这个可以稍微翻译一下，就是说是这个西堂之葬禅师他住在西堂，然后来了一个就是俗家的地，就是一个在家居士的，在家居士这样的一个人文，就是有天堂地狱吗？有啊，佛法僧呢？有。天堂地狱是对佛法僧呢，就是对着这个在家人，对在家人来说就是有僧宝嘛，有僧宝啊。然后问这个有吗？问那个也都有，他就不高兴了。为啥呢？佛法不是说无吗？对吧？所以他就说，哎，怎么净说有啊？你看看，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和现代的区别。现代人什么呀？现代人全说的有，你说一个无，一堆砖头向你砸过来，你怎么能说无呢？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他一堆的佛法已经让现代人瞎成了什么样子？大家怎么认为的佛法？现代人认为佛法是善，是善，是这个就是做好人就是佛法，是不是？认为这个轮回说的就是佛法，佛法讲什么？佛法讲轮回，他哪知道无啊？你看看，所以当时的这个时候，禅宗正盛，为什么？因为当时主流的人他都知道，随便一个俗人他都知道，哎，你怎么都说无啊？你说无那还是佛法吗？你不是你怎么什么都说有啊？你说有那还是佛法吗？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就是说就是一般的人他也知道，哦，原来佛法它是一个般若智慧法门，它不是一个迷信，它不是一个福报，现在一开口就是福报啊业障啊什么的，所以说还是去圣时遥啊，幸亏有新中心法出世。又说到这儿来了，咱这个是不是到这儿就完了？老板
啊，西方四藏禅师到这里就
是张立刚的就到这儿是吧？
他还有张静怀辉禅师
的。哦，还有下个哈，张静禅师我有印象。那我们再看着接着往下看，这个就是佛法僧有没有，这个居士就不高兴了，问了很多全是有，他觉得哦应该是无，你看我们明明在有他说无，这都玄妙啊，这是佛法。但是他为啥他都说有？因为他想让他答个无，所以说这个西堂之藏专门说有，然后让他没有一点新鲜的含义啊！你别以为你不要到我这来讨新鲜，我这什么新鲜的都没有。然后他说：“哎呀，你和尚这么道，你和尚这么道不对吧？你怎么这么说话呀？”然后，这个西堂之藏说：“汝曾见尊朽来耶？就是你是不是见过什么人呢？你是不是见过什么人呢？”然后他说：“哦，我曾经参过这个净山和尚。这个净山和尚呢，可以查一查是净山谁呀？”不知道是哪一个净山啊，然后那个这个智藏就问他说：“净山跟你怎么说的呀？”他说：“一切总是没有。”然后他就说：“那净山有老婆吗？你有老婆吗？”他说：“有。”然后说：“净山和尚有老婆吗？”没有。你有妻否？有。净山和尚有妻否？无。然后是净山和尚道无记得，他没有，所以他道无记得，这就是表法。那是一个出家人，他就要表出家相，他就要表出一副清净相，不染世尘的相，这就是他表的相。那么在家的居士，他怎么表示不染世尘的相啊？他在世尘里头摸爬滚打，头出头没，这是他表的世尘相。他们两个各有各的表象，各个的作用不同，各个的表象的作用不同，但是本质都是一个，本质是根本就说出说没，说你是出没这个事件也好，说你是不出没事件也好，这两个全是圣语，归在这儿，但是它的表现的类型不一样。所以说你是个俗士怎么样？你俗士就好好过日子，这就是你的佛法， 净山那的佛法就一切的全无，一切的日子跟他无关，这就是净山的佛法。这就完了，净山和尚道无即得。这些东西啊，我一解释啊，我们这一解释啊，就哎呀，这个味道初级时代发电了，你就这么读下来，你自然有这个味道在，你就这么顺着读下来就可以。实际上呢，很多的禅宗的这个东西就是适合你，你读下来，或者你读下来之后，你有什么问题，咱拿出来再问，这样会好一些。这个就先到这，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敲，或者大家有什么自己想说的，可以上来说，或者是敲出来，大家有议论什么的，大家各自发表。茶馆嘛，我喝茶，你也喝茶，你喝你的茶。我先等半分钟，先下麦。
好，师兄们看看有没有要聊的，说可以上麦说说或者打字可以啊。王慧清师兄说住在五里，就告诉他有，通常是会是这样，但也不尽然。他不一定是住在无里边，他就是理论上知道，有无这么回事，佛法应该是无所得的。他是理论上知道，所以他可能就是在这上有疑问吧。结果他就问这个智障和尚嘛，就是结果这个和尚也是从他的病根上下手。有些人
王慧清师兄这种情况的话，最好的就是问你如何能够一切不住啊？你说的不住是怎么样？你认为他住在无里了？你假设一下，随便答一答都好。什么是不住啊？不住应该是什么样？住无里面告诉他有，下一句话就是住有里面告诉他无。那有无都不住，应该是啥样啊？随便说说，随便说说，看看还有没有袁师兄你上啊？你接着说。
我看到王师兄这句话，我倒是想起另外一个师兄，他跟我说什么一相见相，然后说是一相见相，右眼见道，听着这些话都挺有道理的，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真的明白了呢？你这个地方确实不能糊涂，这些道理都懂了，大家都知道佛法是不无所得，那你。真的是自己是真实做到了证到了吗？还是确实是自己领会得到的，还是说从书本上看到的，还是说从别人嘴巴里边听来的？这些有的时候确实要问一下自己。
这些事说到底啊还是自己的事，别人能怎么样呢？别人要是能怎么样在这插嘴的话就成掐架了，掐来掐去未必有用，他自己觉得怎么样？像你说的那个说理的情况，今天白天说了，这种人实际上的话，他就是他需要啊，我自己觉得啊，他还需要这个理，他需要这个理来纠正他，他知道了这个理，他就安慰了。所以你知道他一说这种话，你就能看得出来他是缺这个理。要不然在我们这说这一个理很多余，觉得别扭的话，你没事说这个干啥？他老是在这说，他就说这个，他现在来纠正他，他能纠正一下，他就是老是揪着理不放。现在就是这种情况，等到他什么时候想修了再说，不想修就算了。
对，我就想到老师还是老人之前有个比方，就是说你不可能站在马路上总喊告诉人家我叫谁谁谁，我是谁谁谁，我就觉得有点这个劲儿了。
对啊，我们听的是这个劲儿，一听他这样就觉得很别扭，他自己不知道奈何，他就天天靠在这叫叫了一番，他能够得到一些安慰，但是让他实修吧又不可能。哎，我们再说一个师兄呢，哈哈哈哈，再说一个师兄呢，有的人呢，他说的理啊很在理，很在理，很在理，要分几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他回答问题呢，他回答问题呢，说的这个理儿正好能证他的这个事儿，那这个理就是真正的理。为什么呢？理就是为事服务的，事就是理的体现，如果没有这个事做体现，这个理是空理，这个理就没有用。但是另外一种师兄呢，他不是回答问题，他自己没事老嘚嘚这个理，没事老嘚嘚这个理。今天袁师兄又碰到一个这样的人，他来问啊，他来给我们看，我们就想到了，因为大家觉得很别扭，这种人就实际上他是说理给自己听，他自己还欠缺，所以他会一直在这说理说理，是这样的。是一个师兄还是迁坐的，没应该是就是迁坐没做完的一个师兄，没做完了后来一直没做。
是这个经论呢，是倒是学了不少，好像在这么学了很久，我觉得两节理论好像也一直坚持两三年，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我有个人说那是脚跟不稳，我认为如果没有做迁座根本就谈不上脚跟，迁座以后的话可以说是顿除，也可以说是渐除，顿除这里无佛无众生，没有见没有次，这个时候的话就谈不上脚跟稳不稳，但是有习气要除，这个时候可以说脚跟不稳。脚跟不稳是你至少知道脚跟了，实际上你做不完迁座你根本就谈不上脚跟，你拿那一点所谓的什么什么那一点点所谓的见性什么的根本都顶不上用，那简直就是说葫芦里的雪花，你那个雪花是你的见性啊，就那一下子都没了，那不行的。实际上没有迁座的话，从我们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没有迁座根本谈不上脚跟稳，没脚跟，实际上就是没脚跟。那就有个误处，今天有明天就没了，那个误处有用吗？李光明说你这样说不会误会吧？不知道是啥意思。
好，那我们。西方西藏禅师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师兄又有问题了，郭你来答一下。
哪一个？他王同学说了一个有无都不住，告诉他滚。这个咱们看看西唐智藏禅师是怎么样呢？西唐智藏禅师是怎么呢？不住有无是什么样啊？不住有无就是告诉来了一个俗世的什么都有的，就告诉他有，你有我比你更有。来了一个无的净山，无净山的什么什么无的啊，那他无，那他比他更无啊，这是不住有无的。有一种是不住有无，有一种是比有更有，有一种是比有更有，比无更无，这就是西唐智藏的回答。这就是不住有无啊，这就是不住有无。袁荣说的是假的悟还是悟后迷。哎呀，这个事咱们不好定论，这是学生自己的事，咱们不好察言，咱们看得再清楚也没有用。如果从咱们的角度来说的话，没有迁座绝对是假的悟，如果真的悟一定是做完迁座，就这么简单。你哪怕迁座中间见性了，你是真的见性的人，你一定会做完迁座。
光明兄，听到这么回答了吧？你还有问题吗？
因为他那根本就没有做不做，所以他肯定会做完，你做完了又能咋呀？再加上迁座了给你的这么一个大宝贝，你做做他理所当然呢，你有什么理由不做他呢？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回答？你可以说说你的回答，咱们互相交换一下，没有了就下一个。那个